好，各位国内的家人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又给大家相聚在一起。这是天主特别赐给我们美好的一个福分，愿意让我们透过这种方式一起聚在一起，能聆听，能分享。他借着他的仆人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教导，因为主他渴望我们在他那里，使我们的生命常常被更新。那么上次课呢，给大家讲的爱的凝视。那么今天紧接着这个主题继续往下去讲，就是讲生命的转化之美。我们每个基督徒从基督那里领受恩宠是丰富多样的啊，各式各样的恩宠。但是在这丰富多样的恩宠里面，可以说生命的转化是最美的，也就是主他更愿意。在他所有的恩宠当中，他更愿意赐下更宝贵的恩宠，就是说，让我们能使我们的生命慢慢的在他那被更新、被转化。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那么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于使命性的恩宠，我们渴望获得更多的恩宠来做服务。看到那美好的成效，尤其那些漂亮的一个成果，我们很少可能不太关注于我们自己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天主更新转化。那么生命的更新转化又是对我们来讲又是这么的重要。换句话说，又能讨天主的一个喜悦。从一起初我们讲默观生活开始，给大家提到。默观生活的课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课堂，他们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内在和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关注我们自我的一个生命在基督内的一个成长和更新转化。所以，那么生命的转化应该是说，在这个课堂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可以是说我们心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渴望。所以，那么我想这次课这个主题讲完了之后。希望能鼓励大家，按照这个主题里面，尤其是来自于这个圣依纳爵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方式也好，这些提醒也好，这些教导也好，引领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和信仰滑向深处去啊。那么在开始讲课之前呢，我需要做一个小小的祈祷，把我的服务。交在主的手中，慈悲的天主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又一次赐给我这样美好的机会，能参与服务你子民、你孩子的服务当中，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福分。但是我也知道。凭着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也把这美好的服务再交还给你，奉献给你。我把我自己的有限性呈现在你的手中，祈求你大能的圣神来到这个聚会当中。在这个聚会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运行，祈求你大能的圣神保守我今天所要分享见证的每句话语，都能符合你的心意，都能有你圣神的福佑，好使我们众人，也包括我自己，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在这讲课的服务过程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得保育、得滋养、得更新、得升华。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心中这些美好的渴望，都来自于你的恩赐。若非出于你的爱和怜悯，我们的心中不会渴慕任何的圣善。是你的爱吸引着我们，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愿意借着我们和你的结合，把我们引领到父的台阶。 主耶稣基督，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渴慕，回应你的召叫，今天聚在一起。弟兄，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掌管我们的聚会，把一切邪恶的干扰势力全部驱逐以外。愿你的圣命在这里得高举，愿你的圣命在这里得到称颂，愿我们众人的分享和见证都能荣耀你的名。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期，末观生活一直在讲的是说，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去安息在主内，去发现他的爱。那么上次课给大家讲的是爱的凝视，我们引用的是这个雅歌的第一章第九节到第15节。那么，在那个主题里面，我们引出来，就是新郎开始夸赞新娘，说她的眼睛是有如歌颜，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些属灵的事情，不再是被这个世界那表面的、那肤浅的、那个世界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所迷惑。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一个属灵的穿透力，它是怎么来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凝视，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在日常的琐碎的生活当中，看到与众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小德兰经常做的一个贴切的一个类比。他说：“如果地上有一根针，我弯腰捡起来，带着天主对天主全部的爱，那么这个举动、这个行为可以拯救人的灵魂。所以，小德兰被称之为是叫，可以说是爱情大师。他能在这些琐碎的、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的琐碎的生活的行为当中，看到与天主结合。”带来的那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生命的果实，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为什么我们会让我们生活当中这一天大量的天主给我们预备的恩宠机会从我们身边白白的溜走？有的时候没有白白的溜走，反而变成一个犯罪的机会，因为我们抱怨，因为我们抗拒。这就是不同的地方。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雅各，当天主开始注视人，不是说天主开始注视人，可以说天主一直在注视着人，一直在从他一开始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对我们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那么，从起初，当我们生命还活在这个世界里的时候，你看新郎说：“我的爱卿，我看你好似聘马套在珐琅的玉车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天主吸引改变之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打拼，我们很多的能力和智慧投入在这个世界的追求过程当中。那学历高的，就更多努力的学习。寻求更多的知识，那有钱人去追求更多的财富，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打拼，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名誉和地位。可是，当天主这个新郎向这个新娘发出这样的关注之后，当这个新娘也渴慕在主内，在新郎他的爱内去和他亲近的时候。那么到了第12节，就点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新娘说：“我的爱人有如墨药囊，常记在我的胸前。墨药， 大家都知道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防腐。所以墨药让我们想到死亡。墨药过去是涂抹尸体的，是防腐的，是死亡。他说："我的爱人犹如墨药呢，这蛮有意思。也就是说，在新娘的脑海里，在她的意识里，她知道她的新郎犹如墨药囊一样，散发出防腐的味道。其实，在这里面提醒着，这是一种牺牲。这就像耶稣基督的教导一样，谁愿意跟随我，该舍弃自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新娘去亲近新郎，她应该知道的事情。因为不背着自己十字架，不跟随耶稣基督，不配跟随耶稣基督。而且这个没药囊没有放在别的地方，这个没药囊被他的新娘放在哪里呢？放在胸前。胸是什么位置？是心脏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新娘，她把她新郎当做的模样呢，放在她的胸前，也就是放在心里。当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了。就如同我们在我们的课堂经常不止一次所提到的，《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的话语，他说："所以弟兄们，为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让我们知道了，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是悦乐天主的祭品，奉献给这个新郎，奉献给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心思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开始明辨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天主的旨意，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事。我们熟人的眼睛就被打开。各位弟兄姊妹，这是秘诀。啊，这是秘诀，这是在我们混沌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如何去明了天主旨意的一个秘诀，就是要把我们生命的自由交在主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去强调的，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时刻，在那个事件当中邀请主耶稣基督做主为王，也就是说，犹如没药囊一样，舍弃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要把主放在我们的心中，去体会他的心意。慢慢的操练，慢慢的操练，这就有了第15节，新郎开始夸赞新娘："我的爱卿，你多么美丽，你多么美丽，你的双眼有如歌眼。"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越来越明亮。这个明亮是怎么得来的？这个明亮就是因为我们把主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认真的去实行。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事情都当成和主耶稣基督结合的一个机会，然后带来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改变。我们的眼睛开始变得明亮，有如歌眼。我们开始去看到，在日常琐碎的生活、平凡的事情的下面，竟然有着丰富的救恩。这个救恩可以改变、更新自己的生命，这个救恩也可以更新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上一节课的。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往下去沿着雅歌继续往下读，读一章16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7节。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开始注意到主他对我们深情脉脉的一个爱的凝视之后，我们也开始去回应对主的爱的凝视。换句话说，我们也开始努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断的让自己的心归向耶稣基督。我们也开始尝试着在生活当中去默观，时时刻刻去关注、去意识、去体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临在。不管我们注意到没注意到，他始终在那里。他对我们身上所关注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从来没有离开。那么，我们被他关注我们的爱所吸引，我们也开始回应他的爱。那么，这个相互的凝视，其实就是把我们带入到一个默观的这个默观的一个事实当中。那么，当我们被带入到一个默观的事实当中，带入默观的祈祷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被更新。所以，我们生命的更新转化，就是在对主的默观的祈祷或者默观的生活行动当中。换句话说，就是对主越来越多的默观，我们和他之间越来越多的结合。那就像雅各在这里描述的。他说：“我的爱人，第16节，他说你多么英俊，你多么可爱。也就是说，新娘在这里对新郎有了更多的一个欣赏，一个渴慕，一个渴望。我们的床榻是青绿的草地，床榻就是在这里讲的，那是个休息的地方。”当我们被主的爱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安息在他内。我们喜欢安息在他内。当我们品尝到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甜美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欢乐，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在这一切面前黯然失色。所以，我们或坐或立，我们或躺或行，我们心里想的都是主耶稣基督。他就如那个他的话语、他的教导、他的形象、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任何的心意，就如那墨药囊一样记在我的心里。即便是这个墨药，他要我，他召叫我去付出一个爱的牺牲，我依然把它放在心里。然后带来这种爱的结合，这个结合就带来一个生命的成长。因为这个地方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床榻，那个安息的地方，那个跟主结合的连接的地方，那个新娘和新郎躺卧的地方，是青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青绿的草地就意味着生命在成长，那个绿色。也就是说，那是盎然生机的生命成长的地方，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安息在他内的地方。也就是说，看似我们安息在他内，什么也没有做，恰恰是我们的生命在主内被迅速更新的那个时候。这就是默观的奥秘，这就是默观的奥秘。这就是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来到这个课堂，随着我们默观生活课程的一点点的更新，一点点的教导，我们一点点的跟进，我们一点点的渴望，我们众人都发现我们的生命在主内就这样不知不觉悄然间 看似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只是努力活息在他内，努力的安息在他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悄然生息的被改变了。我们很难说哪一刻被开始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改变。这就是生命的转化之美。我们生命的转化散发出一种美的味道，所以吸引更多人来到这里。我们在我们的课堂里的分享和见证当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天主借着对我们每个人的更新和改变，也吸引着我们身边的家人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真的看到了那一点，一人信主。全家改变，全家得救，因为我们的生命开始散发了一个生机，真的从内在有了一个更新。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16节、第17节，那么新娘她感受到，她说：“我跟新郎躺卧在这个青绿的草地。”也就是当我们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是你不知道的。这就是小德兰的描述：地上掉一根针，我带着对主的爱，我捡起来，这是可以拯救人的灵魂，这是一个丰富的救恩。秘诀就在于在爱内给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必，我们也不要小瞧。我走路的时候邀请耶稣基督跟我一起散步，我做饭的时候邀请耶稣基督跟我一起做饭，我谈话的时候，我聚会的时候邀请耶稣基督跟我在一起。我们不要去小看，也不要去低估这些细小的生命的瞬间，我们和耶稣基督的一个结合，它带来的这巨大的救恩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在那里，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被更新。如果说我们默观生活第一季的课堂，一直在通过托马斯·莫顿的教导，一直做自我的反省，那么可以说，到了第二季课堂，我们要去努力的去安息在主内，去感受、去凝视他对我们的爱。尝试着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给主耶稣基督去寻求在爱内圆满的结合。那这个生命的改变，从新娘的角度，她看到了生命的成长。新郎在这里做了更多的描述，他说："香松做我们的屋梁，扁柏做我们的屋床。"那么新娘可能只是关注到了我们安息的地方，我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成长。但是有的时候，主他邀请我们，他跨出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思考模式，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塑造。这个塑造是说，他不单单愿意使我们的生命变得美好，主。也让我们的生命在变得美好的时刻，也能承担起更大的一个使命。所以在这里说，香松做我们的屋梁。有一次，我到蒙特利尔的这个神学院去拜访一个神父，神父就带我去参观那个蒙特利尔这个教堂。我看那教堂建得很漂亮，又很古老。神父就跟我说："他说你抬头看一看。"我就抬头看见，他说："这个整个的教堂几十米，可能将近上百米。当然我没有记录这个具体的尺寸啊。这个教堂，他说这个教堂的顶上那根木头是一个树。"不是几根木头连接起来的，不，他说那个主梁就一棵树，让我就很惊讶， 一根树长得如此的直，那叫屋梁。也就是说，在教堂里面，那根大梁，这才叫大梁，就一根树，就撑起了整个教堂它上面所有的这个主架的结构。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很惊讶。这棵树，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多么的一个美妙，因为它要长得直，弯了是不可以做大梁的，而且这个长的速度要快，粗细还得一致。那么在这里面是要说什么呢？这个新郎开始告诉新娘，香松要做我们的屋梁。那意思就是，不单是说我们的生命要像那青草绿地一样去盎然生机的成长，而且他要把我们的生命塑造成屋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要低估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可能一文不值，我们是世界上的一个失败者。但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这有限的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各位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他要把我们做教会的栋梁。所以，这个香松这种树木，在教堂里面，那主梁都是要香松的。在世人眼里，很可能我们不算什么。但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主可以把我们生命提拔到一种地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课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地位，你可能会在社会当中是一个成功者，你可能在这个社会地位当中，你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么在这里说，他说匾不要做我们的屋床，也就是主他要把我们的生命像那匾额一样，匾额也好，屋梁也好，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整个这个屋顶的结构。这是主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期望。各位弟兄们，这就是主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是被蒙召的一群特殊的小小的羊群。主对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期望。这个期望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做什么，而是要交在主的手中，任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我们接着看新娘和新郎之间的对话。那新娘说：“我是原野的水仙，谷中的百合。”那么新娘在这里很谦逊，水仙花、百合花，水仙，如果在我不知道这个国外可能国内可能都差不多，水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花，春天一到马上就绽放，甚至产着冰雪。前一阵儿，因为我们的家的前院有很多的水仙花，有的是冬天刚过，雪还没有融化，水仙就开始生长。就开始绽放，这个花很小，不起眼，所以新娘在这里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一个卑微，有开花的地方，但是我是水仙，再普通不过。这个花长得又矮，花极其普通，是谷中的百合。这个荷花不开在别的地方，山谷当中。 山谷当中意思是什么？山谷是没有人造访的地方，是偏僻的地方，是孤寂的地方。一个默观者，一个愿意讨主耶稣基督喜欢的人，他的心就是主耶稣基督那秘密的花园。单单独独为他而开，单单独独为他而保留。因为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行，都是为他主耶稣基督他的喜欢。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经常会问这个问题，他说：“我怎么知道天主的旨意呢？”有的人也经常问我，他说：“李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要是换作是你在这种场景当中，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也有一个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说，当我在我的生活当中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目光转向耶稣基督。我说：“主耶稣基督，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做？”当我们用心去观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那我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要愿意这样做，我要努力的去跟随，照他的心意去做。我们就是谷中的百合，我们做事的方式是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欢，而不是在人前炫耀。所以在这里面，新娘是说：“我是原野的水仙，我是谷中的百合。”即便这个水仙花也不是开在别人家里的，是一个原野的，属于主的，纯天然的。所以我们要去操练在生活当中，如何单单的活在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当中。但是新郎在这里面对新娘的描述又做了一个补充，我们可以看到。新娘发表一句话，新郎又做了一个补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时候，新郎又继续说：“他说我的爱卿在少女当中，犹如荆棘中的一朵百合花。”也就是说，你看到自己生命的美是百合花，是在谷中的百合花还不够，还不够。他说：“我的爱人应该是荆棘中的百合花，荆棘中的百合花。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别的地方也曾经提到过荆棘，在撒种的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那有些种子落在了路旁，被鸟吃了；有的落在石头缝里，生根发芽，土壤不够深，很快就枯焦了。那么有的落在了荆棘丛中，就被扼杀了。那荆棘就代表着我们各种各样的私欲偏情、世界的诱惑。各式各样的焦虑，都是对世界的牵挂，以至于生根发芽，却什么也没有带来成果。可是，在这个时候，新郎却夸赞新娘说：“怎么说？你是荆棘中的百合。”也就是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主心目当中的百合花。要付出一定的辛苦，要付上寻找的代价，要有牺牲。我们要突破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所有吸引的东西，要突破这些虚幻的东西，要透过这一切，怎么样直达到主那里去？不要让我们的私欲偏情，我们的一切的欲望，不要让这个世界的诱惑阻挡我们。所以在这里面，新郎对新娘做出了一个提醒， 要提醒这个生命当中的荆棘，不要让这些荆棘扼杀你这个百合花。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新娘她说："我的爱人在少年当中有如森林当中一棵苹果树，我爱坐在它的荫下，它的果实令我满口香甜。"这是我们对主的思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自己的能力、知识、财富，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对一个杜莫观生活的基督徒，他愿意他生活当中的任何的大小事情，都是依赖主耶稣基督的能力而活，只希望从主耶稣基督那里获取救恩，获得力量。在大事情上、小事情上都不仰赖自己。我想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尤其我们课堂的人，我也在听分享见证的时候，都感受到过主的这份教导，也感受到过主的这份管教。在一个细微的事情上，觉得自己可以搞定，结果没有搞定。为什么我们会注意到这个事情？是主在提醒我们注意到。不要依赖自己，而是要事事的去依赖天主，依赖他。然后他这里面说，他引我进入酒室，他插在我身上的旗帜是爱情。酒是酒在圣经当中，特别是指的圣神的力量。这以前给大家分析过，是不是？圣神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叫 spirit。那么过去人对酒，他用的这个词其实也是叫 spirit。有这种神奇的东西，就像我们人喝了酒，立刻就胆子就大了，人也亢奋了。主耶稣基督，他要把他的神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新的时代。最宝贵的一个恩宠之一，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神赐给我们圣神，他要利用他各式各样的丰富多彩的恩宠光照，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引向那么一个地方，基督这个真理当中。那么，这个真理，绝对的真理，它的旗帜就是爱。各位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多次强调过，我们这一天生活当中，主对我们的召教，绝大部分都是引领我们服务于别人，服务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辨别不出来主耶稣基督他的临在。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做过提醒，人子来不是肉身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如果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如果总想着去发号施令，我们总想着去受到别人的侍奉、别人的服务，那你就麻烦了，因为耶稣跟你不在一起。在这个家庭当中也是的，如果你在这个家里面想做那个管理者、发号施令者，想受到别人的服务而不是服务别人，你不要期望耶稣跟你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说："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服侍人，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然后我们才能找得到基督在哪里，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才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赐下一切救恩，他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里面交代得很清楚，他的旗帜是爱情。他的旗帜是爱情。主耶稣基督，他要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要把我们的生命锻造成、训练成，或者说更新、变化成跟他一样的生命，那个纯粹的爱。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生命当中所受到的一切真是痛苦，真是可怜。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当我们顺从他的召教，和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要提升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利用我们和他的结合，他会让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给我们生命带来益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察到，我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生命、自我生命的这种不足、软弱。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新娘她很清楚，所以她就用了字在这做祈祷。她说：“请你们用葡萄干来补养我，用苹果来苏醒我。”因为我因爱称疾，因爱称疾，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一个被主的爱所征服的人，当我们去回应主的召教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痛苦。这个痛苦就是发现我们爱不能够达到我们所愿意达到的那个地步，也就是说，我们觉察到我们力量的不足，我们想爱却做不到，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气馁，这就像小德兰所做的祈祷也是一样。这主把你对我的爱，那份力量、能力，也赏赐给我，因为我也想回报你的爱，就像你爱我那样。这个新娘在这个时候，她也觉察到了，她也知道主的召教要在她的生命当中塑造她的生命，成为一个纯全的、无条件的爱。对这一点，她已经知道了，但是同时，她也知道。这个艰难的使命和召教，要跟随起来，自己的生命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这份力量。所以在这里面，他又做祈祷说：“请你们用葡萄干来补养我，用苹果来苏醒我，因为我因爱成疾。”葡萄干大家都吃过，高热量。国外吃什么东西都计算卡路里，就是热量值。那么葡萄干是一种高热量的东西，是不是？高糖分。其实在这里代表着，我们需要从主那里获得这种更加丰富的恩宠，来滋养我们的生命，爱的能力。我们需要从主那里获得这强有力的支撑，需要大能圣神的右手强有力的扶持。也就是说，我们对主在这个时候有更多的渴望，我们心生这样的渴望，我们对主有这么多的一个期待，主会怎么样？他会视而不见吗？不会，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渴望， 是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渴望，在我们心里面的反应而已。我们今天对主的这一点点的渴望，远不及主对我们渴望的万分之一。如果说今天我们渴望主耶稣基督因爱成疾了，得了相思病了，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比这个病的要更重，他对我们的思念更深。所以，我们要去尽我们的一切努力，学习祈祷也好，读经也好，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发现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是如何的疯狂。当你意识到了我这样的，连我自己也看不起的一个生命，竟然令主耶稣基督着迷的时候，这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多么大的治愈！所以，当我们对主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我们再往下看，到了第二章第六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紧抱着我。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做默观式的祈祷，我们想一想这个画面，那就应该多有多美。那个新娘躺在新郎的怀里，左手放在他的头下，右手怀抱着他。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郎对新娘是多么的恩爱。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用右手来表示扶持人的软弱，所以我们说经常做祈祷，或者在圣咏也好，或者在圣经其他的时候，都说强而有力的右手。所以右手是代表着主的安慰。主的力量，主的治愈。但是圣经也提到，他的双手在引导着我们。那左手也代表着主的戒律，也代表着主的话的引导。面对主的话，面对主的戒律，我们必须知道，因为那是我们行动的方向。可是，当我们去知道了我们无力跟随的时候，主的右手要扶持我们，所以这是双手的意思，这是双手的意义。我们就是在主的这份双手的引导过程当中，我们安息在他内，安息在他的怀里。我们可以默想这个姿势：一个新娘，她的头在左手，她的右手怀抱着她。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姿势坐下来，这个新娘是最贴近新郎胸口的部位，只把她揽在怀里，让她的生命贴近自己的心。同样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的心中。当我们安息在他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开始被更新。如果我们读过雅各，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方开始了生命的转化。这个生命的转化，就是在躺在主的爱的怀抱里，让自己的生命被更新、被塑造。那么到了第七节。新郎说：“耶路撒冷女郎，我指着田野间的羚羊和麋鹿，恳求你们，不要惊醒，不要唤醒我的爱，让它自变吧。让它自变吧。也就是说，我们安息在主耶稣基督的怀里。”我们让我们安息在对他单纯的信赖里，主是如何的看重，以至于他提醒别人不要惊醒我的爱，让他自变。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画面出现我们脑海里的时候，我们就能深刻的去领悟《罗马人书》。给我们的描述，今后对那些生活在耶稣基督内的人，已无罪可定。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愿意安息在主耶稣基督内的人，是如何的甜蜜，如何的超越这个世界的判断。所以在这里面，新郎说。不要惊醒，连打扰也不要打扰。当我讲到这里，我也就想起来，福音当中最美妙的一段记载：耶稣到玛利亚去做客，马尔大忙碌不已。照顾耶稣，玛利亚静静的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去欣赏耶稣的荣美，去聆听他的教诲，让自己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更多的亲近。那个画面就好像这个画面一样。主耶稣基督有多么的喜欢这个画面持续下去，他多么希望自己所心爱的不要受这个世界的打扰。可是马尔大显然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在那里给主耶稣基督说：“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让我妹妹来帮我。你看我忙的，主介意不介意？主当然介意了。”主没有对玛利亚说：“赶紧帮忙你姐姐去。”没有，反而肯定了玛利亚的选择，她选择了更好的一份。这个选择是告诉我们，在我们成为那个屋梁之前，那个重量之前，我们必须先要在主内安息在他内。被他重塑生命、重整生命、更新变化这个生命，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当耶稣基督死了之后，马尔大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那个已经习惯喜欢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欣赏他的荣美。聆听他的教诲的人，生命却充满了勇气，突破黑夜，突破各种障碍，甚至突破理智的思维，知道那个地方去了见不着耶稣基督，他还是要去，因为那个坟墓被一个大石头挡着。从理智上讲，他们去到那里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帮他们挪开石头。 但是对主的一个渴慕，对主的一个渴望，使得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忽视了这一点。只是单纯的被爱所吸引着，只是被单纯的被心中的渴慕所催逼着，去到坟墓那里。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有这种，我们心中也要有这种渴望。如果没有这种渴望，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就像这个新娘所做的，就像玛利亚所做的一样，我们要学会安息在主内。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尽可能一切的可能摆脱这个世界的束缚，也学习安息在他内。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复活了。玛利亚成了第一个看见他的人，玛利亚同时也领受了一个巨大的使命，无可替代的使命。她成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第一个受派遣的人，去告诉我的弟兄，我已经复活了。所以，玛利亚又被称之为是玛利亚·马达丽娜，又被称之为是宗徒当中的宗徒。他竟然成了第一个给宗徒报告喜讯、基督复活的人。换句话说，他成了基督所派遣的做复传的第一人。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在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生命，他就像的。教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根主梁一样，那么这个勇敢的生命，这个被爱所点燃的生命，它是怎么来的？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玛利亚·马大琳娜以前的生活很糟糕的。是一个私生活不检点的人，是一个不活在圣洁当中的人。但是自从给耶稣基督有了这种爱的联系，自从有了安息在主内这样一个美好的关联，他的生命被苏醒了，他的生命被更新了。苏醒的意思就是给过去的生活有一个彻底的告别，对于不讨主悦喜欢的那个部分，受圣神的指引和管教，要说告别，自己那个沉溺于自己欲望当中的不能自拔的女人，在被主耶稣基督唤醒之后。能脱离这一切束缚，这些都是怎么产生的？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完成的？是安息在主内。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这是我们所要去讲的生命的转化之美，只是单单的透过雅各这一段真是有意思哦！我本来没有这么讲的啊，我本来的课程做准备的，今天都没有讲到，我就突然讲到雅各，我就觉得我们既然学习到了这里，我就觉得心中有一个感动，把上一次课的雅各给这次的雅各。多做了一点解释，做着解释，做着解释，我发现我也没有时间再讲我所准备的这些课了啊，所以，生命的转化之美，我们可能要分为两次课。那么今天我只是单纯的就给大家介绍到了雅各在这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的光照和启示啊。那么下次课呢，我再着重的从。易纳爵给我们提的建议，或者说耶稣会给我们所提供的这个 这个宝贵的方法，告诉我们怎么去透过默观式的一个祈祷，就像玛利亚那样，就像新娘一样，安息在主的怀里。透过默观式祈祷，去发现主的荣美，去看到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我的爱人，你多么英俊，我的爱人，你多么可爱。然后也让我们借着默观式的祈祷，安息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去仔细去体会，贴近他的胸口，去聆听他心跳的声音，去感受到他的左手放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环抱着我。这份甜蜜的感受，利用我们的五官、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嗅觉，利用这些，耶稣会。尤其是圣依纳爵提供我们这些宝贵的这些祈祷的方法，也尝试着在主内，也努力着在主内找到这份安息，跟主耶稣基督建立着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也在这种安息当中被主更新，被主苏醒。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的。生命转化之门的另一个部分，我们下次课再讲。